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打电话》。2009年的时候，我结识了一个姓徐的大学生。这小徐啊，是重庆一所大学大一的学生。他呢，是通过同学找到我的，一见面就捧着4000块钱，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怎么事呢？这小徐家住在重庆南川一个叫做北固的小镇子上，父母双亲都是农民。2006年的时候，他考到了重庆的主城区来上高中，高昂的学费迫使他的父亲放下了手中的农活，跟着儿子一块儿来到了重庆，成了重庆山城当中万千棒棒军的一员。这棒棒是重庆独有的职业人群。山城重庆自古居于长江上游，因为城区内地势起伏不平，到处都是坡，一般人呢提着大包小包的上坎儿非常的吃力，所以呢棒棒就应运而生了。这棒棒吃饭的家伙就是一根扁担或者是粗竹棒，他们专门替那些城里人提拿货物，以此赚取劳力费。在重庆，当你遇到重物不想自个儿拿的时候，只要冲着人堆当中大喊一声棒棒，就会有3-5成群的棒棒们围拥过来，然后您只需挑选其中的一个或者是几位，问题就能够轻松的解决了。小徐的爸爸就是棒棒当中的一员，这孩子平时住校，只有周末才会回去跟父亲一块住。由于父亲住的是棚屋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小徐呢就不爱去父亲那儿了。在他看来啊，还是学校的宿舍更加的舒服。小徐参加高考的时候，父亲说希望他能够在学校好好的温习功课。为了不打扰儿子，父亲决定暂时先回南川老家，一方面给家里的农活帮帮忙，一方面呢也让儿子能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听小徐说到这儿，我一面为这个父亲的奉献而感动，一面又替孩子的升学压力而叹息。小徐接着告诉我说，高考的头一天，他实在是有点紧张，就偷偷的给父亲打了个电话。电话是接通了，可是电话的那头却是一片安静，什么事儿都没有。他猜想啊，也许是父亲不希望给他再添什么压力吧，也就没在意。他其实在乎的并不是父亲的几句鼓励和安慰，而是在潜意识当中需要知道，无论什么时候，父亲都会一直守候在自己身边，这就够了。小徐的高考很成功，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庆的重点大学。考完了之后，这小徐并没有先打电话给家里人报喜，而是约上了同学，在重庆玩了几天，这才收拾行李回了北固。可是在踏进家门的那一刻，堂屋桌上父亲的遗像让他愣在了当场。这时候母亲才哭着告诉了儿子，原来在小徐考试之前大概半个月左右，父亲就给家里打来电话，说要回家了一趟，一来是帮着家里边做点农活，二来呢也是要给孩子一个清静。他回来的时候正值酷暑，顶着大太阳在地里边不歇气儿的忙了好些天。有一天在地里劳动的时候突发心脏病，骤然猝死了。父亲有心脏上的毛病，小徐一直都是知道的，所以他从来不会去惹父亲生气。在外人看来，他们家一直都非常的和睦。家里头突然发生这么大的变故，母亲原本应该告诉儿子，让他回家奔丧的。但是，考虑到儿子寒窗苦读这么多年，非常的不易，马上就要高考了，母亲就硬生生的把这件事情给瞒了下来。高考结束之后，母亲觉得也应该让孩子玩一阵，减减压，所以也没急着打电话让孩子回家。 因为农村没有火葬的条件，北固这边还是保留着土葬的习俗。母亲深爱着父亲，在父亲下葬的时候，他特地把手机放在了父亲寿衣的兜里，因为父亲去世之前还在跟他说，晚上准备给孩子发一条短信，鼓励鼓励的。母亲知道，电话是丈夫跟儿子联络的唯一的渠道，所以就拿着这只手机做了陪葬。小徐还算是个孝子，在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尽管心中责怪母亲，但还是理解了他的苦心。于是小徐穿上校服，跑到父亲的坟前跪了一天一宿，向父亲道歉，向父亲道别。事后他问母亲，父亲是什么时候下葬的，得知父亲是3点左右下葬的时候，他就去翻了一下自己的手机通话记录，发现自己给父亲打电话被接通的那一刻，正好是父亲下葬的时候。既然父亲的手机是随着棺材一块下葬的，那当时接通电话的会是谁呢？他越想越觉得心里都瘆得慌。开学之后，小徐上了大学，但是这事儿始终在他的心里头解不开。他曾经设想过无数种可能，却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推翻了。他总觉得当时就是已经逝去了的父亲接的那个电话，而且父亲似乎还有什么话想要跟自己说。这样的猜想让他饱受折磨，直到有一天，他从同学嘴里知道了我曾经帮那个同学的母亲消过灾，就动心来找我了。说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小徐哭着说，
大哥，我只有4000块钱，求求你帮帮我。
我觉得他是把自己的猜测和错觉当成了事实，本来不想理的，因为人去世了之后，除非有不得不办的理由，我是不赞成再去打扰亡灵的，因为无谓的打扰就是绝对的不敬。但是看着这个小伙子哭得如此可怜，我又动了恻隐之心。我觉得他的母亲为了孩子的前途隐瞒父亲的死讯，表面上看好像是理所应当，其实很自私。我们中国的传统里，如果父辈过世而灵前没有孝子的话，后代的福音就没有了。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我提这个只是为了提醒中华子孙不要忘记父母的生养之恩，无论如何都要记得送父母最后一程。对于他的这个要求，说实话我考虑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帮帮这个小徐。此时距离他父亲去世已经是大半年过去了，能帮他做的要么就是喊魂，但是这样处理的话会折损他父亲的阴寿，对他父亲没什么好处，要么就是请碟仙笔仙儿一类的来问，可是这玩意儿实在是比较阴邪，每次弄完之后我都要倒霉一段日子。要么呢就是请黄婆婆再走一次阴，毕竟重庆现在还在世的走阴的师傅就属他最给力了。于是我先宽慰了小徐几句，说了一些开导的话，然后带他到外面吃了点东西， 我挺喜欢眼前这个新进的大学生的，虽然我比他大几岁，但是我对他还是有些倾羡的。他虽然家境不好，可是上进好学，考上了好大学，抓住了改变人生的一次机会。而我因为已经放弃了这条路，现在必须按照目前的生活方式继续努力和奋斗，以此来赢得尊重。既然决定了走音，我就带着小徐去了一趟大渡口。大渡口公园的侧门外，白鸽牛肉面依旧屹立，附近的那所摇摇欲坠等着被拆迁的老房子里，敬爱的黄婆婆已然等候多时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打电话》。我带着小徐进了黄婆婆的房间，屋子里那种闻上去像鸦片的味道依旧还在。小徐恭恭敬敬地给黄婆婆打了个招呼，黄婆婆就丢给她一张黄纸和一支笔，让她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和父亲的名字写下来，然后喝了一口水就沉沉地睡去了。在小徐看来，黄婆婆是睡得很沉了，因为她都开始打鼾了。但是以我对黄婆婆的了解来看，这是已经走下去了的表现。20多分钟，黄婆婆醒了过来，先是用毛巾擦了擦脸，然后叫小徐到外面的客厅等着，让我留下。小徐出去之后，黄婆婆就拉着我的手坐到一边，开始跟我说她刚刚下去之后看到的情况。黄婆婆说，这孩子的父亲是一个不用带路的鬼，因为他知道自己该去哪儿，只不过现在还有些心愿未了，所以暂时还没有离开。我就问他，那现在小徐父亲的灵魂在哪儿？婆婆说，在南川的北固。我发誓，我完全没有告诉过黄婆婆关于小徐父亲老家的任何的信息。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对走音这项民间绝技敬佩万分。黄婆婆又接着说道，她走下去之后感觉到很累，因为当你进入到一个独立的阴曹世界当中的时候，会直观地感受到那里的压迫和窒息。婆婆说自己问过判官之后，很快就找到了徐爸爸，核实了身份之后，徐爸爸就把自己想要跟儿子说的话全都告诉给了黄婆婆。黄婆婆是走阴的，不是带阴的，带阴是吉老太太最拿手的，不过这两位老太太都是在直接和鬼对话，如果没有特殊的体质和天分，普通人是很难办到的。黄婆婆说，这小徐其实是他们夫妻俩从一个外地人手里边收养的，他们老两口没有儿女，就一直把这小徐贴心贴肝的视为己出，他们从来都未曾告诉过小徐的身世，因为小徐是个男娃子，他们害怕一旦说了之后孩子会离开他们。当小徐考上城里的高中的时候，一家人仿佛都看到了希望，觉得孩子或许是一块念书的料子，于是母亲主动地承担起了家里的脏活和重活，让父亲陪着儿子进了城，辛苦赚钱给儿子上学和买书用。一开始 孩子还每周都去出租屋里陪着父亲过个周末。到后来就不去了。我倒是宁愿相信小徐是因为学习紧张。其实，儿子开始不去父亲住的地方过周末，是因为这样一件事儿。徐爸爸告诉黄婆婆说，那天下着大雨，是个周末，自己担心儿子淋雨，想着反正也没有多少活计，就带着雨具去学校门口接孩子。当他看到小徐从校门口走出来的时候，就马上开心地冲着儿子挥手，却忘了自己正穿着军绿色的粗布衣服，肩上还扛着一根扁担，是百分百的一副棒棒军的打扮。在回家的路上，父亲明显地感觉到了儿子似乎不愿意跟自己走在一起了。说好听一点，孩子是好个小面子，说难听点，是开始嫌他爹丢人了。于是徐爸爸只好在回家的路上后半程隔着十多米远默默地跟着小徐走，一直到两个人回到出租屋。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所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心结也很容易就能够解开。但是那一回，徐爸爸是真的伤了心了。他虽然一个字儿都没有说，可是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会每个周末刻意的去让小徐跟自己一起过。也渐渐的知道了，当孩子身旁有别人的时候，自己就尽量的不要再出现。听到这儿的时候，我有点气愤。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小徐年轻不懂事儿，这可以理解，但是他恐怕没有料到这件小事儿却成了父亲心中永远解不开的一个结。黄婆婆请我去叫小徐进来，说是有话要告诉他，于是我退出了房间让小徐进去。过了一会儿，小徐出来了，从他的表情我不难看出他在里屋哭过。黄婆婆一边陪着他往外走，一边摸着他的头安慰道，然后黄婆婆冲我点了点头。我明白接下来的工作就该轮到我做了。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的第50集。